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你依家收听紧嘅系我哋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语频道。呢度系粤韵畅谈，我系阿飞。今晚继续同大家讲历史故事。今晚呢，我会同大家讲两个故事，都系我哋华人女性。第一位同大家讲嘅系黄柳霜。嗱，呢位黄柳霜可能好多朋友都唔系好熟悉，但系如果你是电影迷的话，应该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是第一位在荷里活创出名堂的华人影星，而且是一位女性。这一篇史记的作者是唐孝先先生，他亦都是亚利桑那州华人历史协会的副会长，編輯是蘇欣，由美華史記公稿。在最近，美國聯邦駐幣局宣布成立美國各個族裔傑出女性的駐幣計劃。這個駐幣呢，即是鑄造硬幣。这个计划将会在2022年，即是明年到2025年，这几年间每年发行最多5款全新的25美分的硬币。生活在美国的朋友都应该很了解这个25美分的硬币的流通性。我们通常叫25美分硬币呢，叫做一个 quarter。 那 quarter 呢，就是1/4的意思，即是说1元分为4份呢，每一份就是25美分，那即是 quarter。 那好了，首位美国荷里活，又可以叫做好莱坞，这个华裔女星黄柳霜的形象将会铸刻在2020年发行的一款25美分的硬币上面。各位钱币收集爱好者呢，又多了一个收集的内容了。今晚我哋就嚟讲一讲呢一位能够喺荷里活，或者叫做好莱坞，闯出一片天地嘅华裔女星黄柳霜。黄柳霜系佢原先个名。喺佢11岁嗰一年，佢同自己起咗个艺名，叫做 Anna May Wong。 她在1905年的1月3日出生于美国洛杉矶唐人街北面的花街。在她出世的时候，她家庭已经移民美国很久了，她是在她们家族的第三代。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在他的家族里面，只是祖父母是在中国移民过来的。我们看到的资料，他的祖先，即是他的祖父母，是祖籍广东台山的。黄柳霜 是第一位美籍华人荷里活的影星，同时亦都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亚裔美国女演员。她在短暂的一生里面一共出演了电影达到60多部，她的演艺事业跨越了默片，即是无声电影，有声影片、电视剧、舞台剧同埋广播剧。在荷里活的星光大道那里呢，他都占有一席之地的。刻有他的名字的铜片呢，是嵌在 Van Street， 在1708 Van Street 的。有兴趣的朋友去到荷里活星光大道的时候，不妨去到 Van Street 找一找黄柳商的铜牌。黄柳商是一位从华人洗衣店走出来的电影演员。嗱，我这样讲大家都应该知道他屋企呢是经营洗衣店的了。没错了，他爸爸黄善兴就是开洗衣铺的。他屋企一共有8个细路仔，黄柳商排行第二。在1910年的时候，他们黄家搬到了菲格罗亚街，他们是那个街区里面唯一的中国人家庭。他的左邻右里大部分都是墨西哥人或者是东欧人。在这种环境里面，令到黄柳商有机会融入多元文化的美国社会。初初他和家姐在公立学校读书，但是在那个年代种族歧视盛行，他们两姊妹经常都受到同学的嘲弄欺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的爸爸妈妈就将他们转到华人长老会学校。在这间学校里面是用英文来讲课的，而黄柳商呢就在下午和星期六去到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在黄柳商的童年，他很喜欢去电影院看那些5分钱的电影。就是这样，他就迷上了荷里活的电影。有时候他还不吃晏昼，悭翻啲钱，兼且逃学去看电影。当时他爸爸对他这个爱好是很反感的，但是这个反感都阻止不了黄柳商对电影的热爱。好快他就说他决定要从事电影事业。我刚才提过黄柳商小个的时候很喜欢去5分钱电影院看电影。什么叫做5分钱电影院呢？嗱，我现在跟大家小小地补充一下这个历史。5分钱电影院呢是当初美国的电影院的统称，因为电影公开放映的初期呢入场费都是需要5分钱的啫，所以呢大家都将这个电影院呢起了个别名叫做5分钱电影院。我们继续讲回黄柳商了。 在1910年代，美国的电影业开始从东海岸西迁到洛杉矶这一带，周不时都有电影摄制组在黄柳商屋的附近来取景。当时只得9岁的黄柳商成日跟住这些剧组，他还要求导演给他饰演下某些角色。11岁的时候，他就开始用艺名 Anna May Wong。 1919年，荷里活有一部电影叫做《红灯笼》开拍了。这一部电影需要300个小女做群众演员。经人介绍，黄柳商在电影当中扮演一个拿着红灯笼的小女，这个角色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配角，但是也都是她首次出现在电影里面。在1921年，正是在洛杉矶读中学的黄柳商，她决定放弃学业，成为一名演员。而他第一次以正式演员身份出演的电影，是在1921年的《人生》这部电影里面。在这部电影，他饰演朗前尼的妻子，叫做李宝宝。这个是他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扮妈妈的角色。他在影片里面出色的演出，令到他登上了英国一本叫做电影的杂志封面。17岁的黄柳商在第一部以特艺七彩技术拍摄的电影《海誓》当中担任女主角。17岁在荷里活的电影做了女主角了，并且因为这一出电影一炮而红。这部影片的情节有点像蝴蝶夫人，黄柳商饰演的角色经历东西异国恋情和等待一去不复返的外国朋友。他这个角色成为了令人难以忘却的悲情东方女子的形象。电影上映之后，好多家杂志都高度评价黄柳商在影片当中的表演，他们用极为惊艳来到形容他。纽约时报说，黄小姐在影片中的表演恰如其分地唤起观众对她饰演的角色应有的同情。其角色之复杂，演员中十者有九难以诠释，而黄小姐却是那第十人。她在镜头前未有做戏的作态，尺寸拿捏自如，我们应期待她有更多的精彩作品。看来各界对黄柳商的表演给的评论非常之高，但是她因为种族肤色难以在荷里活获得出演女主角的机会。跟住落嚟，黄柳商的演艺事业是怎样发展的呢？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讲述。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 正确回收。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晚的话题。首先讲一下怀孕女星黄柳霜，跟住落嚟我会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位优秀杰出的中国女性。跟住落嚟讲翻黄柳霜先。咁啱先我哋讲到，黄柳霜在17岁的时候主演了一部影片叫做《海誓》，她的演技得到了各界的肯定，但是因为她的种族和肤色，之后都没有办法在荷里活获得出演女主角的机会。跟住落嚟，黄柳霜她是演了一位洋溢住异国风情的配角，那部电影叫做《托德·布朗宁漂流记》，是在1923年出品的。他在里面扮演了妃子这个角色。在1924年19岁的黄柳霜在神话电影《巴格达彻策》里面扮演了一位蒙古的女奴隸。在这齣电影里面，她的戏份不算多，但是她在片中性感的造型令到她成为荷里活异国风情女星的代表人物。这个形象吸引观众和评论家的注意，令到这一齣电影在当时获得的票房超过200万美金。除了种族和肤色之外，美国在1850年通过的一部婚姻法叫做反异族通婚法，这个婚姻法也都是黄柳霜在电影事业上面另外一个发展障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部法典它规定，好像黄柳霜这种种族和肤色的演员是不可以在银幕上面和任何欧美男演员接吻的。在默片时代，美国唯一稍有名气的亚裔演员当中，只有早川雪洲，这个是一位日本人。那段时遇到需要扮演东方人角色呢，通常都是由白人来饰演的。身为东方人的黄柳霜绝对是不可能出演女主角。在1928年，为了摆脱荷里活对她华裔身份的黑板定位，黄柳霜离开了美国，去了欧洲拍电影。在欧洲期间，她总共担任了5部英国电影的主演。1929年，黄柳霜主演的电影是英国电影了，叫做《唐人街繁华梦》，在欧洲上演了。她在这部戏当中饰演的是一位克服困难成为舞蹈家的女仆人超超。虽然她演出了英国电影当中最性感的角色，但是她仍然不可以亲吻她在戏中的爱人。 而原先在戏中的亲吻镜头亦都在电影公映之前被剪晒。黄柳霜凭藉在这出电影当中非同寻常的演出，获邀出席英国皇室的宴会。在这段期间，黄柳霜出演了电影《爱的火焰》，这个是1930年的电影。1931年他和日裔的男演员早川雪洲共同演出了美国的电影《龙女》。1932年在电影《上海快车》当中，黄柳霜和女星马林黛德黎飙戏，两个人一中一西的独特造型展现各自的美艳风采，令到这一出电影在美国收到了$3,700,000的首映票房收入。1934年黄柳霜被纽约菲尔模特协会通过投票评选为全球衣着最佳女子。1938年她又被形象杂志评为全球最美丽的中国女子。终于在1937年黄柳霜等来了一个正面形象的角色，就是影片《上海女儿》。她在里面饰演了一位有志有勇的亚裔美国女英雄。咁讲到呢度，我哋不得不提一提荷里活有一出非常之出名嘅影片。影片嘅名叫做《大地》，係由蔡珍珠创作嘅一部长篇小说而改编嘅一部电影。咁佢嘅背景係喺中国，所以呢入面嘅人物都係中国人。当时黄柳霜他在荷里活的地位和他在电影方面的成就，他以为这部电影的女主角非他莫属。但是我们都估不到米高梅电影公司竟然找来了白人的女星路易斯·雷纳，通过特效化妆扮成中国的农村妇女。咁呢次黄柳霜显而易见是被排挤的了，这件事对他的打击非常之大。老实讲，直至到现在我都未看过黄柳霜主演或者是参演的任何影片。不过最近我在刷微信小视频的时候呢，就刷到了这样一个小视频，就是当年黄柳霜回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和影星蝴蝶的一些片段。这个是1936年的2月9号，当时黄柳霜来到了上海，他在一架游轮的舞厅里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一次他是第一次回到中国，兼且停留了9个月那么多，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北京大学还赠予黄柳霜荣誉博士的名号。1942年黄柳霜参加演出的反日宣传电影《缅甸轰炸》和《重庆夫人》在美国上映了。他将这两部电影的片酬全部捐了出来，给了中国联合救济会， 之后他就淡出了电影界。黄柳霜在荷里活的电影角色里面几乎都是夜总会老板娘、妓女、歌舞女郎或者是被抛弃的蝴蝶夫人等等。对于这种状况，在一次访谈当中，黄柳霜非常之失望地表示，对于我一再演出的角色，我感到非常厌倦。为何在荷里活电影中的中国人永远都是邪恶之徒呢？而且还是最坏的谋杀犯或是奸诈狡猾的小人，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这样的人。好显然，黄柳霜在电影中取得的角色都不是他自己想的，但是为了生存他只能够接演这些角色。也都因为这样，他这个人在我们华人当中成为了一位具有争议的人物。在1942年到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来到宣传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宋美龄的访问在美国各界引起了轰动，但是当宋美龄去到荷里活演讲的时候，她身边有人建议不要邀请黄柳霜，因为很多在美国的华裔名人都受到了邀请参加。可怜的黄柳霜，因为她在电影当中所演出的角色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中国人形象，因为这个原因他就被封杀了。1951年8月27号到11月21号，黄柳霜出演了为他而创作的电视剧《柳霜夫人的画廊》。在这一出电视剧里面，他演出的角色名就是他本人的名。黄柳霜生活在那个年代，他的感情生活因为他的族裔和肤色而非常之坎坷。他的初恋对象是一位大他30-40岁的电影制片人，他们曾经去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是因为当时加州的法律规定华裔女仔不可以和白人通婚，而最终分手。此外呢，他还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艾里克·马斯威茨有过一段感情。这位记者为他写过一首情歌叫做《这些傻事》，但是后来他们的感情也都不了了之，而黄柳霜他的一生都没有和华人的男子谈过恋爱。他曾经深感婚姻的渺茫，他说，中国男子嫌我是戏子，白人又不能与华人通婚，因此他是终生未婚的。在1961年的2月3号，黄柳霜因为心脏病发去世，享年56岁。虽然他一生因为种族歧视而饱受争议，但是他是华人成功进军荷里活电影圈的第一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在我的计划入面，今晚会跟大家讲两位华裔女性。第一位就是刚才讲了的黄柳湘，跟住落嚟第三节的粤韵畅谈，我会跟大家讲一讲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建红。吴建红生于1912年，在1997年去世的。她是一位因为二战时候曼哈顿计划当中的杰出工作而闻名的实验物理学家。为什么因为一个计划而令到这一位吴建红就这么出名呢？原来啊，在历史上，在自然科学史上面有三大计划，咁曼哈顿计划准确嚟讲应该叫做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同另外两项计划并称为自然科学史上的三大计划。另外嗰两项呢，分别是阿波罗登月计划同埋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在1990年启动，直到2005年才将人类的基因全部解开，历时25年的。好了，我们继续回来正题。在1957年，吴建红博士创立了新的实验室，叫做吴实验，是用他的姓来命名的。他这个实验室的实验帮助了两位同事获得了诺贝尔的物理学奖。这两位获奖的同事呢，我们下面有所介绍。吴建红他是第一位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士的美籍华人，亦都是第一位担任美国物理学主席的女性。在1990年，他成为第一位在生前就拥有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小行星的科学家。他的一生获奖无数，其中包括1975年福特总统颁发的国家科学奖章。在今年的2月11日，国际科学界妇女和女孩日这一日，美国正式发行了这位物理学界先驱的邮票，用来纪念吴建红博士的杰出成就。在1912年的5月31日，吴建红出生在上海附近风景如画的江苏柳河镇。他的父母是两个政治进步的人，家里非常有钱。他出世之后呢，父母和他起了个相当于男性化的名字，叫做建红。建是健康的建，红是英雄的红。 吴建雄的妈妈范福华是一位老师，他的爸爸吴仲义亦有名吴仲桥，是一位工程师。他与爸爸妈妈相信男女平等，爸爸担任校长，妈妈做老师的时候呢，他们说服了当地很多个家庭一起创办了第一所的女子学校，叫做明德女校。吴建雄是他们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吴建雄小学毕业之后，十岁就离开了家，去到离家大概有40英里之外的著名的苏州女子高中继续她的学业。在高中的时候，她阅读了一位伟大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传记，这一位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亦都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兼且是唯一的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讲到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位化学家物理学家就是玛丽居里夫人了。居里夫人的成就点燃了一个对科学如此投入的青少年的终生热情，于是吴建雄利用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教科书，得闲的时候自学物理。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他自己成为一代的科学先驱，亦都没有想过他的贡献会为他赢得中国居里夫人的称号。吴建雄呢，自小读书非常之叻，当年高考他是由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直接录取，是免考的。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呢，主修物理。1934年他以最高分毕业，在那个时候物理学学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活跃、最令人兴奋的学科之一。好像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样的突破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领域，并且每年都有更加多的惊人的发现。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为好像他这样有抱负的物理学生提供更高级的研究生课程，很快他就决定了去美国留学，追求他的梦想。1936年8月的某一天，他在上海港出发，前往三藩市。他站在远洋客轮胡佛总统号的甲板上面，同家人和朋友挥手告别。只是边个都没估到，这个是建雄和他父母的最后一别。在美国留学期间，吴建雄从密歇根大学后来转到了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在这里他全心投入研究生学位的学习当中。在他读书期间，他收到日本入侵中国的消息，几年之后的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又爆发了。到这个时间，他已经8年没有收到祖国父母的消息了。在1942年， 他在伯克利和物理学家袁家骝相识并且结婚。这位袁家骝呢，他的身份除了是物理学家，他还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孙。在1944年的3月，吴建雄接受他之前的教授罗伯特·奥本海默的邀请，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做嘢，加入了一项绝密的由政府资助的研究和开发强大原子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吴建雄在这个计划里面研究的重点是确定通过气态注入分离有金属的过程，对于将瓦弹转变为原子弹至关重要。他亦都是当时唯一在战争部门做事的华裔，他兼且是这个部门高级研究人员当中仅有的女性之一。在1945年，他见证了他的努力随着原子弹的发展而达到了顶峰。尽管后来他对在广岛和长期使用原子弹表示遗憾，但是他所做的工作是有助于提前结束二战。战争结束之后，他终于得到了在国内家人都安全的消息。之后吴建雄继续留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且继续研究贝塔衰变。当时没有人真正知道贝塔衰变是怎样运作的，而吴建雄正处于这门新科学的前沿，他的专业知识使他引起了李政道同埋杨振宁呢两位科学家正喺度研究物理学当中一项被称为寄予守恒嘅定律嘅注意。当时啲人相信基本对称性支配住自然界嘅一切，包括原子粒子嘅行为，但系李政道和杨振宁推测贝塔衰变可能不存在评价，他们只是需要有人来证明一点。于是他们两个找到了吴建雄，寻求吴建雄的支持。吴建雄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后来使用超冷放射性钴证明了这个所谓的基本科学定律是错误的。经过几个月的实验，每晚只是睡几个钟，他甚至取消了期待已久的回国探亲计划。一系列的实验和数据证明李政道和杨振宁的推测是正確的。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使到吴建雄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封面。之后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后来在195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吴建雄为证明他们两位的理论是正确的而所做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承认。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停去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我哋继续翻翻嚟同大家讲述吴建雄博士嘅故事。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晚最后一节的粤韵畅谈，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飞。第四节和大家继续讲吴建雄的故事，这篇史记的作者是招凡，编辑是潘秋臣，由美华史记公稿。刚才我们讲到，因为吴建雄的一系列实验证明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推测是对的，为他们后来在195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作出了铺垫和贡献。吴建雄在他的一生当中不断做出一系列重大的贡献，并且获得了多项的奖项和荣誉。在1958年，他的研究帮助回答了有关血液和黏状细胞性贫血的重要生物学问题。他在其他方面亦都获得了很多荣誉，包括国家科学奖章和时任总理贝京颁发的以色列沃尔夫物理学奖。这个以色列沃尔夫物理学奖被认为是仅次于诺贝尔奖的科学界第二大奖项。1990年，他甚至拥有一颗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小行星。正如他同一位传记作者说的这样，科学发现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在1952年，他被晋升为副教授，1958年升为正教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第一位担任终身教职的女性。在1973年，他被任命为第一位 Michael Putnam 物理学教授。1981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之后，就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中国、台湾和美国的教育项目当中。他大力提倡在STEM 当中培养更多的女仔。那 STEM 是什么呢？ STEM 是个缩写 STEM， S 是 Science 即是科学， T 是 Technology 即是技术， E 是 Engineering 即是工程， M Mathematics就是数学。因为这个宗旨，他周围去演讲支持他这个构想。吴建雄身为一位女性， 他的经历和成就，成为世界各个国家年轻女科学家的榜样。在1997年2月16日，吴建雄博士因病在纽约逝世，享年84岁。他的遗体火化之后，安葬于明德高级中学的场地入面，即是现在的明德女子职业继续学校。在2002年的6月1号，明德高中的校园入面安放了吴建雄博士的铜像，来纪念他的生平。致力于科学，吴建雄不单止指导和鼓励他自己的仔，兼且在他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指导和鼓励了数十名的研究生。他被大家铭记为科学界的开拓者和鼓舞人心的榜样。他的孙女贾达吴汉杰说，我小的时候看到我的妈妈谦虚、严谨和美丽，她的形象深深根植于我的脑海当中。妈妈强调对国家科学发展和教育的热情，我好佩服她。吴建雄教授在他大半生的时间都生活在美国，但是他的骨子里是一位非常之传统的女人。在平时生活当中，他经常着中国旗袍，而且在他生活了30多年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寓入面，收藏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著作。当年在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一年之后，61岁的他着上旗袍，第一次访问了他离开37年的中国，参观了明德女子职业学校和他的家乡。从那个时候计起，她和她的丈夫去了10多次中国。吴建雄兼且在江苏太仓设立了奖学金，资助了一家小学，并且邀请世界顶尖的物理学家去到南京和东南大学讲学。但这个东南大学之前是他的母校国立中央大学。吴建雄的孙女是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她一直在她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上面宣传吴建雄一幅肖像。这幅肖像呢，就是他在邮票上面的形象，即是在今年2月11号国际科学界妇女和女孩日一日发行的美国邮票。他这一位孙女强调他的妈妈的移民经历是美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这样写的，我奶奶移民的时候是在一艘从中国来的船上来到美国， 对他那一代人来说，他们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毛泽东胜利之前离开的。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他离开了很多年。他回去时，他父母的坟墓被破坏了。在纽约有一个非常小的中国知识分子社区里，他们一些华人变得非常亲密，经常在一起分享与祖国分离的经历。吴建雄的仔叫做文森特远，他是一位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核科学家。他回忆他的妈妈，即是吴建雄博士，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随身携带一本书，叫做《从移民到发明家》。这本获得普利策奖的自传当中，塞尔维亚裔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普平，即是刚才说的 Michael Poppin，详细描述了他是怎样带住五美分，即是五分钱美金，和一套衫来到美国的。吴建雄的仔文森特原话，妈妈和他有不少共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亦是一个没有很多财富的移民，而且他们都关心科学教育这件事。各位听众，今晚的节目呢和大家讲完了。今晚我们讲了两位华裔女性在美国的奋斗史，一位是荷里活的影星黄柳霜，另外一位就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吴建雄博士。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准时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晚安。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